让我们一同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尼尼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有位少年人，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上帝的同在，所以到了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出来传神的救恩。啊，这一位人士哈，我刚说的，那就是施洗约翰。好，我为什么会带出这样子的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和一个三十岁的成年人？啊，如果大家有印象记得的话，约翰和耶稣是什么关系啊？他们？没有人知道吗？他们是亲戚关系啊，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庆祝圣诞节哈，所以我们呢知道耶稣要成为一个小 baby 哈，要降生。可是呢，我们也要看看今天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和约翰哈这两位啊，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他们是什么表兄弟哈，也就是说约翰是比耶稣早半年出生的表哥。那耶稣呢是比他晚出生的表弟哈。施洗约翰他是一位很特别的成长过程，大家还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成长？他的父母都是年老得子，可能超过五十，也可能超过五十多啊。我们当中可能很少有五十几岁才生孩子的，对不对？可是呢，在约翰他的出生是怎么样？父母都是年老了才得这个儿子。那约翰他的成长从一开始，上帝就已经很清楚说，这个孩子的出生和他的成长都是很特别的。啊，怎么个特别法呢？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特别交代了约翰他的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在一个第世界上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出来做神的工作。为什么说呢？因为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一开始就讲到很多人的名字，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要介绍。特别是路加医生哈，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要写耶稣要出来做传道，出来要受洗约翰的洗礼之前，要讲这么多的人名字。你看他讲了什么？讲了一个皇帝，讲了一个巡抚。皇帝就是谁啊？就是凯撒。这个皇帝他叫提比留哈。然后呢讲了一个巡抚，这个巡抚是谁啊？就是定耶稣判耶稣有死刑要上十字架的那个比拉多，他的官职就是他的巡抚的名称就是比本丢哈。所以比拉多这位巡抚，这个提比留这位皇帝，还有呢再讲了另外 三个分封的王。这三个分封王是谁呢？一个是希律，一个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还有一个呢是吕撒灭。这三个分封的王呢，都是在当时这个犹太这个地方不同的一地方哈。那其中希律呢，他管辖的地方是比较多犹太人，他兄弟腓力管的那个地方呢，比较没有那个加利利这么多，或者是犹太人稍微少一点。而吕撒涅管辖的那个地方基本上呢都是外邦的。讲了有三个分封王之后，一个皇帝一个巡抚之后，还有两个大祭司。可能你们从来就很少留意为什么正要介绍有两个大祭司，因为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就是什么政治上有这么多的，你看有皇帝有巡抚有三个分封的王，宗教上呢也是一个很混乱的事情。因为对当时来说呢，通常我们听到就是只有一位大祭司，大祭司是谁啊？就是亚伦的后代，对不对？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成为那位大祭司。可是在施洗约翰出来传神福音的时候，传神的道的时候，却有两个大祭司。为什么呢？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傀儡，一个是什么没有实权的，哈，一个是什么是民众选的。亚拿呢，他是本身是大祭司，可是呢当罗马帝国他们要统治这个犹太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要把亚拿给架空，或者说要把这个权力要转移，所以就把亚拿的女婿给找出来了，该亚法，把他找出来作为一个大祭司。所以呢百姓是认可亚拿，可是呢这边官府这边呢却觉得该亚法才能成为大祭司，所以变成呢当时呢有两个大祭司，是宗教上也是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混乱，或者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黑暗的时期，虽然有这么多的王，虽然有这么多的祭司大祭司，可是上帝却兴起了一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可以说他是，刚才我说了，他并没有做王，也不是王的后代，也不是大祭司的后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家的一个孩子，或者说他也算是一个祭司后代哈的一个孩子。在这段时期，大家知道在400多年里面是没有神的话语，从旧约马拉基书一直到新约这段时期是没有神的话语临到以色列的百姓。可是就在这个历史舞台里面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神的话却临到了施洗约翰。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是要施洗约翰他是在哪里临到神的话呢？听到神的话呢？他不是在一个繁华的都市，也不是在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小村庄一个小村落的地方，他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的地方，听到神的话临到他，让他去传赦罪悔改的这个洗礼。所以当他听到的时候，他就去到约旦河这一带去宣传神的话语，并且鼓励百姓要一同预备主的道路，修直神的这个道，让上帝的这个救恩所有人不但只能够看见也能够领受哈。好，在当施洗约翰讲耶稣讲上帝吩咐他讲的那段话的时候，他是用了以赛亚先知的一段话。以赛亚先知里面书上面有记载一段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所以在这段话里面的时候呢，其实让我们看到是说，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性情上的一个自卑的状态，就像一个山洼的地方，总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如别人，总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得不对，做得不好，别人都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些山洼呢要被填满，神要把它升高。而那些呢有山冈的哈，大小山冈，就这是属于一种人的一种骄傲，就人可能会觉得有很自满的时候，会有自义的时候，会有一些骄傲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要把它削平，要把它降低。而弯弯曲曲的道呢要 成为一个正直的道呢，是讲到人的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黑暗的一面，有弯曲的一些思想，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想法，神的灵要来光照他，要把他修正，要把他改为一个正直，像神一样有一个正直。而同样高高低的道路呢，神要改为一个平坦的道。也就是说，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感觉带领我们，好像今天信靠神，哎呀，觉得神赐福我，神与我同在，事情很顺利，好，我很来信靠神。明天可能发生一些事情，无论是疾病，或是家庭，或是事业，或者是孩子，各样的事情临到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临到时候，又会觉得什么？一会儿觉得这个上帝不可信。看没有，我们信仰有时候会很高高低低，平平，就是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会不信，有时候会相信。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的灵要来赐给他有一个信心，让他能够什么呀？继续的来仰望神。好，当我讲完这么多，这段经文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之后，到底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怎么样的一个提醒，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可能对我们来说，这些王，这些所谓的巡抚或者这些祭司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只知道今天的社会，今天国家的政治，或是各个国家他们的元帅，或他们的主席，或他们的那些总统，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也许也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这个圣诞节前，上帝却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施洗约翰所带出来的这些神的话语里面有一些小小的提醒。第一个提醒，那就是上帝的话什么时候临到施洗约翰？是在旷野的地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你的旷野的地方，也许是你单独跟神在一起，也许是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也许是在你最无助的那一刻，这个时候可能神的话语临到了。好，同样当施洗约翰讲的最后一句话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我想这段经文可能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去思想什么是神的救恩。如果今天有人，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的邻居，或是你的家人问你什么是神的救恩，你会怎么回答他？或者你去圣诞节，你去教会参加这个圣诞的崇拜，或是你每个礼拜天来参加聚会，甚至听到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好，他问你什么是神的救恩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回答？对于施洗约翰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却是什么？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这个世上，他成为一个看得见的人，出现在这个人类历史里面，他把救恩带给我们。而今天我们每个人等候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神他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救恩。所以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救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但只看见，也领受了神的救恩。同样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是要让我们学会重新的去思想，到底我们有没有为主预备好道路。施洗约翰成为那为主预备道路的开路先锋。你知道每次皇帝要出巡的时候啊，我们古代的时候看到那些皇帝要出巡的时候都会有什么，前面有一个开路大夫，一个开路的先锋哈，就是说皇帝驾到，所以百姓就要怎么样，就要让道，或者是什么，就要臣服下来。今天神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再一次的降临的时候，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那开路的先锋，要来为神预备的道路。我们是怎么样的预备的心？我们有预备好吗？就好今天我早上问孩子们，你们 ready 了吗？预备好了耶稣要再来，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上次王牧师上个礼拜说，他要驾云再来的时候，所有天使都要震动，基督徒要被提，那我们呢，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来见耶稣，来朝见他，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真的是为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祷告吗？为你的那些家人来祝福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有没有预备好？我想第三个提醒就是，有没有真实的一个悔改在神的面前来归向他？什么是真实的悔改？悔改就是原本是这样走，神要让你怎么样回转，要来归向他。原本你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这么走，上帝要你学会怎么样，凡事来祷告，求告他，让他的灵来引导你，来照着他的心意去走，照着他给你的旨意去继续的行。刚才我们听了一首诗歌，叫《荣耀归神，平安给人》。这首的诗歌作词作曲，我想弟兄姊妹可能很陌生，但也有些弟兄姊妹不陌生，因为这位作词作曲的这位姐妹，她刚刚来过西雅图，她就在前一个礼拜六，对吧？刚刚来参加，有参加过她的这个音乐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还有抽奖拿到奖品。哎，你知道我们教会很 lucky 哈，因为我知道她开了三场的音乐会，那其中有两场音乐会呢，她可能应该是每一场都是有十个奖品，我们教会两场都有人抽中的。啊，一场是 Miguel 抽中的，还有一场呢是那个李锦丽姐妹也抽中了奖品哈。盛小梅姐妹她是一个啊，怎么说呢，她是一个从台湾长大的一个姐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恩赐的一个姐妹。因为她讲她的见证的时候，就我看到她的时候，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跟今天这个施洗约翰有很接近的。因为在他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他父母都是年老得他，可以这么说。那他出生的时候呢，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他很会读书，所以他在台湾的时候，他不但是读工商企业管理，很顺利的读了他的大学文凭，然后他也来到 UCLA 去读他的硕士学位。读完硕士学位，人家别的人可能就用两三年三四年才读完，他是用一年半就读完，一读完他就结婚了。那在那样子的环境底下，我觉得他好像就是上帝预备为这个环境这个教会预备的一个什么一个赞美神的一个声音出现。他的人生看上去是很平顺，可是当他遇到什么父亲过世，他的姐夫患癌症离开，再加上他的女儿一次非常大的车祸几乎丧命，包括他的丈夫事业一下子失败，大家都听到他的见证，本来是有十几套的房子住在豪宅那里，突然间一个金融风暴，房产什么，他说真的是不动产，他老公分享见证的时候，他说动不了的那个产业，不动产就怎么卖都卖不了，后来要怎么样，他们要租房子住。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环境，这样子的一个黑暗的情形临到的时候，神却使用了他，在他最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遇到最痛苦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上帝却给他了一个赞美的声音。他创作了一曲诗歌，一首诗歌也是我们很久以前我们都会唱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赞美，就是他做的。当时他刚好在赞美之泉那里，所以他就做了这首《常常喜乐》这首诗歌。从那之后呢，一发不可收拾哈，神就给他很多很多的赞美的这些旋律。他虽然从来没有学过音乐，可是他却做了一首又一首的诗歌，鼓励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帮助了很多的信徒重新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像我们常常会唱的《有一天》，恩典的记号，脚步，包括我们刚才他唱的那首诗歌《荣耀归神，平安给人》，他是一个为神预备，任何在任何的一个环境下，他预备一个自己的心，所以他给自己的这个音乐工作室起名叫“泥土音乐”。人家问他采访他，为什么你要起这个泥土音乐？你不起一个比较冠冕堂皇一些的，或者是一些高大上的名字，你起一个泥土，这泥土实在太不起眼了。可是他怎么说？他说，当他有一天在 祷告读经的时候，他读到耶利米书说，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所以窑匠根本不知道在他手中那块泥土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器皿，也许是捏成一个很贵重的碗，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盘子，甚至可能是一个漂亮的一个花瓶，不知道。反正泥土就是怎么样顺服，就是交在神的手中。那同样这个新月事工也是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去使用，让神去带领。所以今天他们从2004年到今天2018年，14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开了600多场的音乐布道会，影响了20多万、30万的信众会众。看上是去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很弱小，好像很小的一个姐妹，对不对？她不是很高大，可是上帝却使用了她，成为那么多人的祝福。今天，神要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说：“你预备好了吗？神要用你。可能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恩赐，神要使用。也许是用你的歌声，也许用你在神面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祷告。可能你帮助人来认识神，可能你的生命要被神翻转，神要使用你。”也有可能你只是在教会里面来出席一个聚会，只是来邀请人来参加教会的一个活动，甚至你可能只在家里面坐着为人祷告，为人来代求。又或者你只是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可是你却会跟父母说，我要去教会，妈妈爸爸，你可以带我去教会吗？可能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邀请。上帝要我们学习顺服他的带领，重新思想到底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来回转，来带领人，来为神预备道路，来让人能一起的来归向神。求主来帮助我们，让世人透过我们，透过神他的灵的引导，能看到神的救恩。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也许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是这么样的一个顺利，也许从年初到年底我们去思想这一年过得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的愉快，可能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重新去思想你的救恩，我们重新去回转来归向你。主要在你降临的日子，我们一同的来庆祝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欢喜，带着一个快乐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来为主你预备人心，预备道路，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的救恩，能看见你的真实和奇妙的作为。感谢你帮助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够真实的悔改，全然的归向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